我们读一段圣经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跟十四两节，这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星期五就是大年初一，将要来的一年是牛年哈，所以在这里首先恭贺大家扭转新机，新年蒙福， Amen。 进入新的一年，虽然我们心中啊也充满了期待，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各个方面都能够有一些转机，但是当我们左看看右看看，疫情还是一样严重，接种疫苗的速度还是这么缓慢，经济重开还是遥遥无期，我们心中难免有一种充满无奈的感觉，不是吗？往前看，我相信我们心中都有个问题，那就是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来往前走呢？前两天我就收到一张照片，是我们南非分堂寄来的照片，因为他们正租了一个新的场地，正在做装修，所以寄一张照片啊给我看哈。我们现在看这个荧幕这张照片，那当我看见这张照，我就发现在他们大门口就是贴了一个大的招牌，上面写的生命和灵粮堂，下面一行很大的字写的是活泼的信仰，卓越的人生啊。忽然间神就借这张照片再次提醒我，其实神早已经告诉我们人生应当怎么样往前走啊，那就是活泼的信仰，卓越的人生嘛。你还记得吗？这是神所给我们生命和的品牌呢，这是个品牌，应该是活泼的信仰，卓越的意思就是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是顺利是困难，是有疫情或者没有疫情，神向我们的心意都是没有改变的，神要我们活出一个活泼的信仰，卓越的人生来，哈利路亚。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所说的，只有一件事啊，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嘛， Amen。 所以今天早上从几方面来看，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卓越的人生呢？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白神的呼召，你要明白神的呼召。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呼召，我们以为那是给传道人或给牧师的，但上礼拜三亚诚牧师在祷告会当中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都是有呼召的，而且那是个荣耀的呼召，而且神让我们在一生当中要活出这样的呼召来。那当然有人就会问说，那神所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见呼召，我们就会想到有很多种不同的呼召，不是吗？有决志性质的呼召，有奉献为主而活的呼召，也有全职的呼召。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做呼召的时候都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做决志的呼召呢，还是做奉献为主而活的呼召呢？甚至说我们还要特别说现在是做这个要奉献为主而活，不是全职侍奉哈。但事实上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分别的。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来跟从他的时候，耶稣没有对彼得解释说，哎，彼得啊，让我告诉你啊，现在我给你的呼召不是全职侍奉的呼召，是一个决志跟随的呼召而已。 No， 没有，耶稣只是很简单的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不是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你来跟从我。那你说跟从主要到哪里去呢？那神要我们将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告诉你，那就是属于神的事情了嘛。我们的责任只是去跟从，而一旦我们跟从的时候，神就要按照他的心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往前走的。你还记得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主向门徒们显现，然后主就对彼得说，将来有一天人要把你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就是有一天彼得会为主殉道。彼得就指着在旁边的约翰说，那人将来如何呢？你知道我们人都很关心将来，将来呢？将来是怎么样呢？我知道我的将来是他的将来呢，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并没有回答那人将来要如何的问题，耶稣基督只是再一次很简单的回答彼得。我们看约翰福音21:22，耶稣对他说，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人的将来与你何干呢、啊？你跟从我吧。哇，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对彼得再一次的呼召，这个呼召是跟耶稣第一次对彼得的呼召是一模一样，从信主到殉道，神的呼召是一模一样，没有改变过，你来跟从我。换言说，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生啊，只有一个呼召，没有很多种呼召，不要搞错，耶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只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就是你来跟从我。你一点不必担心将来会是如何，因为你的将来是在神的手中嘛。但神却要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紧紧的来跟随神呢。第二件，你要明白跟随神呢，不是等到将来才来去做的事情，不是说你现在刚刚信主以后啊慢慢再来跟随神，不是说你现在只是个平信徒，等到有一天你做全职传道人再来跟随。 No, 跟随永远是现在的事情，主现在对你的呼召就是你来跟从我。无论你在人生怎么样的阶段，无论你的灵命是在怎么样的阶段，你都要全然为主而活，凡事为主而做，跟随主不打折扣。Amen。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平信徒跟我们做传道人的没有什么分别，其实我并没有比你们更加属灵，我也没有比你们更加的圣洁，神对我们的呼召都是一样的，你来跟从我。而一旦我们跟从了主，神就会带领我们到不同的领域里面来为他而活，神就会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将来啊。对我来讲，神带领我进入全职侍奉来为主而活，对你来讲，神带领你进入职场侍奉来为主而活。这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12:1这里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也没有解释说，哦，这句话是对啊那些有侍奉心智的人讲，不是，保罗也没有解释说这句话是对传道人讲，都没有，他只说弟兄们，当然这里弟兄们包括姐妹 OK， 换句话说是指每一位信徒都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被神所使用，而且他说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环境是如何，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是有呼召的，神正在呼召你来跟从他，神正在呼召你全然为主而活。 Amen。 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呼召。第二，要认识神所创造的你，要认识神所创造的你。曾经有一个人为卓越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什么是卓越呢？卓越就是活出神所创造最好的你啊，就是活出神所创造最好的你。换说，你不需要去活出别人的生命，但你却需要活出神所创造你的生命啊。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12:3说嘛，保罗说，我凭着 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问题，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看的什么？合乎中道。什么叫合乎中道？我相信那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来看，合乎中道乃是按照神的标准，从神的眼中来看你自己，来认识神所创造的你。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认识神所创造的我们呢？很简单，从两方面。第一个，你要认识你的优点跟缺点，认识你的优点跟缺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却常常是我们最被忽略的事情。因为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当神所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然的一个本能跟特质，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生的优点跟缺点啊。虽然在灵恩的领域里面，我们常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而且我们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我却要告诉你，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啊，99%，为什么我说99%呢？因为我还是留1%给神嘛，因为在神真的还是没有难成的事情 right？ 但是99%，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神还是按照你的优点来使用你的啦。所以要认识自己的优点是很重要的。想想看，有哪些事情你是做得比别人更加有果效的？一定有的。想想看，有哪些事情是别人可以从你身上得到帮助呢？一定有的。你要花时间来认识你自己的优点，而且花时间发展你的优点，千万不要发展你的缺点哦。如果你说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那我常常说就问一下你另一半就好了嘛。只是当另一半回答的时候，你不要恼羞成怒不肯承认了，反而你要谦卑下来学习认识自己，好让你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被神所使用。 Amen。 第二，你要认识神所给你的恩赐啊，要认识神所给你的恩赐。你知道恩赐跟才干是不一样的，才干是与生俱来的，神赐给我们，那我们应当是用神所给我们的才干来服侍神，被神所使用。但恩赐跟才干不同，恩赐不是与生俱来，恩赐却是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所带出来的服侍，那才是恩赐。我们看以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8节到第10节，保罗讲到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这也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第九节有人蒙这圣灵赐给他信心，还有蒙这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人能够行异能，能够做先知，又叫人辨别诸灵，叫人说方言，又叫人能够翻方，有各式各样的恩赐。而且11节怎么说呢？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谁啊？分给个人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啊，我们都有神所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发掘这种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主动的渴慕寻求，一定要主动的渴慕寻求。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什么？切慕什么？属灵的恩赐，要渴慕。你说为什么要渴慕呢？恩赐不是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个人，还要渴慕干嘛呢？这就好像有人常常问说，神既然全知全能了，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没错，一方面我们确信主权是在于神，但另一方面我告诉你，祷告祈求渴慕也代表我们的谦卑来承认我们自己的需要。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求不渴慕，反而代表我们的骄傲，而圣经告诉我们，神阻挡什么？骄傲的人，却赐恩给什么？给谦卑的人。所以要渴慕。我最记得许多年前当师母刚刚在做师母的时候，她很渴慕， 能够得到医治的恩赐。常常每天早上他看一些电视上一些医治的节目的时候，常常泪流满面，我看见他求神给他医治的恩赐。我一开始都常常不以为然，我就常常对他说，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也是不是我们能够强求的嘛。但是我就看见他的心真的渴望，不断的渴慕，而且这些年来我真的看见医治的恩膏在他身上也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后来我就明白了，世上弟兄姐妹，连这种渴慕的心都是从神而来的嘞，是圣灵先把这个渴慕放在我们的心中，而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开始祷告呼求渴慕的时候，圣灵就将恩赐赏赐给我们了。所以主动的渴慕寻求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要顺从圣灵的感动，要顺从圣灵的感动。恩赐不是只是一种属灵生命的装饰品而已，恩赐的功用是要去服侍人的，不是吗？而是让恩赐就是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所带出来的服侍。弟兄姐妹，恩赐是需要操练，如果你不学习顺从圣灵的感动去服侍别人了，你就很难发觉神所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很多时候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如果不能做的最好，我就不去做。而在这种错误的观念之下，我们永远不敢去尝试发掘自己的恩赐，我们也就不能够给神机会来使用我们。 Amen。 当然除了操练之外，别人的印证跟查验还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只有你自我感觉良好，别人都痛苦万分了，那也是不能带出造就人的服事的。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认识神所创造的自己，好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所创造的最好。 Amen。 第三，要持守你的地界，要持守你的地界。什么是地界？我曾经听到一个最好的定义，什么是地界？地界就是你的热情与世界的需要相遇的地方。讲得太好。什么是地界？地界就是你的热情与世界的需要相遇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你的生命能够发挥的最有果效的地方，不是吗？第二点，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地界，所以大卫才在诗篇十六篇第六节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怎么样，坐落在佳美之处。 你要注意，他在这是神用神量给谁啊？我的地界。可见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地界，那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所使用，得蒙神祝福的一个地方。这就好像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保罗本来要想去亚细亚传福音，结果神的灵不允许，后来他想往比推利去传福音，神的灵也再次不允许。为什么？难道保罗不是神所差遣的工人吗？没错，保罗是神所差遣的工人。难道神的心意不是要保罗去传福音给需要的人群吗？没错，神的心意就是保罗要去传福音给有需要的人群。但为什么神的灵不允许他去亚细亚，也不允许他去比推尼呢？我告诉你，因为那些地方不是神所给他的地界啊，那些地方也不是保罗工作会有果效的地方啊，也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后来当神让保罗看见一个异象，记得吗？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呼求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进入到马其顿，从此福音就因着他 传进到欧洲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个地界的观念太重要了，你不需要千方百计的想满足全世界人的需要 No， 因为你也不可能去满足，你也不需要一天到晚去羡慕别人的地界，看见别人的工作那么有果效。我告诉你，换了是你就不见得有果效了，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不好，因为那不是你的地界啦。所以我常常说，不要站错位置。神的心意不是要每个人都做传道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地界，我们只有站立在神所给我们的地界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才会有果效的。 Amen。 我就想到在华人教会里面，我常常说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一种对玛利亚的迷思，人人都想做玛利亚，没有人想做马大。人人都想做玛利亚，哦，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安静在主的面前就好，好属灵啊。事实上，哦，只要你在教会里面呢，只要忙碌一点，就有人会对你说：“小心啊，哦，不要做马大。”我就曾经听见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埋怨。啊，牧师啊，为什么神总是让我做马大的工作呢？我好想做玛利亚。其实今天我要对你说，马大跟玛利亚的工作是一样重要的。马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工作不重要，而是当他在忙碌当中的时候心中埋怨而已。但事实上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需要玛利亚，我们更需要马大，否则谁做晚饭给大家吃啊？你们，我要说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在华人教会，在神的国度之所以发挥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力，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华人教会轻忽了马大的工作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又要做马大又要做玛利亚。我记得有位牧师就曾经说，那就做马大利亚吧。哇，这又是一种华人教会的错误迷思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马大利亚是不存在的了，因为马大玛利亚是一个不同的地界的问题。真正的答案是马大就应当站在马大的地界上，好好做个马大，不要一天到晚埋怨玛利亚不来帮忙。玛利亚就当站在玛利亚的地界上，好好做个玛利亚，不要一天到晚批评马大不属灵。今天神的国不只需要玛利亚，我们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啊，我们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工程师、演员、企业家，甚至伟大的家庭主妇，能够站立在神所给我们的地界上，忠心持守来服侍神。而当每一个人都能够持守神给我们的地界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能够彰显在我们中间了。 Amen。 第四，要抓住神所给你的机会，要抓住神所给你的机会。弟兄姐妹，今天我常常看见有些人虽然有很多的资源，但在一生当中所成就的事情却是非常的少。反过来，我看见有些人虽然没有什么资源，但一生当中成就的事情却非常的多。为什么呢？我发现那个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看见神所给我们的机会，而且抓住机会勇敢向前。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这里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能得资财，灵巧的未必能够得喜悦。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所领导众人是在乎什么？当时的机会。谁能够看见神所给你的机会，而且把握机会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疫情的期间。有人说，疫情之后必定是一个重新洗牌的局面啊！ 疫情之后啊，一定是个重新洗牌的局面。换句话说，一切都要重新规划，机会无限呢。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够看见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吗？两方面，第一个，机会常常是藏在问题之中啊，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埋怨问题 ，OK？ 我常说，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永远在问题的背后能够看见机会吗？反过来，一个消极的人永远在机会的后面看见问题吗？所以千万不要埋怨问题的存在，也不要一天到晚求主一定要把问题除去。因为如果没有问题，你就不需要神迹，你就不会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了嘛。就好像我们基金会的事工，在疫情之前呢，我还记得我们呢开会的时候讨论了很多年，其实到底什么是我们在本地应当着重的事工呢？我们讨论很多年没有什么答案。可是我们看见这次没想到疫情一来，我们面对了弯曲多少需要食物的人群，我们就看见机会，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开始发展食物发放的事工了。我们就看见在这一年来我们基金会的时候发展何等的快速，我们每个月服侍了超过8000个家庭，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六我们发放的食物的 box， 美国农业部是每个礼拜发超过10000箱的 box。 我们也看见我们在各个地方跟各个不同的地方连教会连结在一起，也帮助很多不同的教会能够建立他们食物发放的一个工作。我们就看见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我们抓住这个机会，现在我们基金会我们的食物发放中心成为全湾区几乎最大的一个食物发放中心的事工。我们就看见常常机会是藏在问题之中，千万不要埋怨，很多在问题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机会。第二，机会常常是藏在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上，所以千万不要轻忽生活上的小事。神常常借着小事来操练你，来预备你，并且带领你进入神所为你预备的将来。在1930年的时候，有位年轻人在费城的一个旅馆工作，有一天晚上外面风雨交加，他那天晚上在旅馆值班，就在这个时刻有一对老夫妇走进了旅馆想住宿一晚，但那天晚上他们所有的客房通通住满。这位年轻人打了一些电话到附近的旅馆，发现也没有任何的空房，他就对对老夫妇说，今天晚上风雨交加，我们这里没有空房，为了打了一些电话，附近旅馆也都没有空房。他这样吧，其实旅馆呢也为了我预备了很小的房间来休息用，反正我今天晚上很忙，一定也没有机会去休息，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可以住进那间旅馆那个房间里面啊。那对老夫妻真的千谢万谢，就住进那个房间里面。第二天早上要来付账的时候，那位年轻人坚持不肯收他们的钱，他说因为本来那是他自己要睡的地方，现在只不过让给他们睡而已，所以根本没有额外的费用，所以坚持不收。那老先生听了就很受感动，对他说，像你这样有这样好的服务热忱的人实在不多，你应该在美国最大的旅馆里面来工作。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你建一个旅馆。他们就走了。两年之后，这年轻人收到一封信，是老先生寄来的，里面附了一张到纽约的机票。这年轻人坐了飞机就到了纽约，下了飞机这个老先生就把他带到纽约的 Park Avenue 一个新的旅馆的面前。老先生就对他说，这 就是我希望你来管理的旅馆。这个旅馆就是在纽约最出名的 Waldorf Astoria、最出名的，在当时是全美国最大的一间旅馆。这位老先生就是 William Waldorf Astor， 他是这个整个创办人。而这位年轻人叫 George Boats， 他就成为当时全美国最大旅馆的第一任经理。所以千万不要轻忽生活中的小事哦，他们常常会把你带进到神的机会当中。Amen。 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个得胜的计划，神的心意是要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要活出他的荣美来。卓越不应该只是某些人的一些特质而已，卓越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自然活出来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呼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紧紧的来跟从神，你就能够活出你的卓越来。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因为真的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呼召的，而且那个呼召是荣耀的呼召。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你呼召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人生每一个阶段当中要全然为你而活，活出你所创造最好的我们，活出你的荣美来。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在你手中，是的，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愿意来跟从你，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竭力为你而活，活出你的荣耀来，活出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卓越来。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